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及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1月20号，公元2006年3月2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中国学者轮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会晤印度外交部秘书长与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就政府政策与工作制度发表讲话；西藏人民议会审议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中共外区在藏含人口统计数字；德国执政党呼吁总理访问中国时提起恶劣的劳改制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会晤印度外交部秘书长与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夏姆萨尔本月18号上午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访问，当天早上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萨丹增举行了半小时的会晤，之后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会晤。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夏姆萨尔当天还特别同西藏噶举派教主17世噶玛巴仁波切举行了会晤。另外，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留摩仁诺夫也于本月18号乘直升飞机抵达位于达仁萨拉的噶格小型机场，当天下午2点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会晤。之后，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长洛萨尼玛代表内阁噶夏在达仁萨拉的西藏饭店为到访的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设立了午宴。结束午宴后，伊鲁摩仁诺夫总统乘直升飞机离开了达仁萨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就政府政策与工作制度发表讲话，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昨天星期天19号，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萨丹增在外交部会议厅向来自流亡藏人社区各地方议会代表就西藏流亡政府政策与工作制度发表了讲话。桑多仁波切指出，符合民主和正规的机构主要在于保障该机构法院或基层法院的义务。西藏流亡政府目前所实施的方针政策正是达赖喇嘛所秉持的促进西藏成为和平非暴力的地区，这也是政府最终的目标。然而在西藏问题没有解决前，保障流亡藏人的生活起居，延续和发展西藏传统的文化、宗教、语言习俗是西藏流亡政府当前必须实施的工作制度。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噶夏的3种方针政策就是正义、非暴力与民主体制。仁波切强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声称西藏问题是一个争取政权的斗争，是达赖喇嘛企图恢复旧社会奴隶制度，但是只要西藏人民真正获得幸福自由，西藏的政权由谁来管辖不是重要的。达赖喇嘛多年前就已经公开向外界表示，未来西藏问题解决后，他和西藏流亡政府绝不会干涉西藏的政权事务。当前西藏流亡政府认为中国的西藏政策不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萨丹增昨天在外交部会议厅向来自流亡藏人社区各地方议会的议员们就西藏流亡政府政策与工作制度发表讲话时，还就西藏流亡政府的经济、内政、安全、教育、宗教等部门的工作方针做了详细的介绍。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部长罗藏涅扎语上周六18号在13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上提出了西藏流亡政府2006年至2007年财政预算报告。报告中指出，西藏流亡政府不仅要加强管理和改善现有的财政支出计划，而且要进一步完善和确保经济收入的正常化。报告中说，2005年至2006年， 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预算金额有400,000印度卢比。2006年至2007年，政府财政预算金额就高达2390万印度卢比。因此，第十二届内阁的不断努力下，西藏流亡政府财政状况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报告中还制定了一系列政府及政府所属单位的全年预算支出计划的款项。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中最后还指出，流亡藏人的自愿纳税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从2005年开始重新规定和实施新的纳税制度，并希望将来继续提高公职人员的纳税百分点。这份由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所提出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正在西藏人民议会第11次会议上进行审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外区在藏韩人人口统计数字，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吉美多的报道。
根据中共媒体西藏新华网报道，西藏自治区1%人口调查办公室日前发布2005年西藏自治区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资料公报。公报指出，截至2005年11月1号，西藏常住人口为276万人，汉人仅18万人，其他少数民族为258万人。报道说，目前西藏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7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6.65%。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上升了7.22%。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2万人，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3万人。官方表示，中国中央政府一直支持西藏地方自治机关对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采取特殊政策，鼓励一对夫妇有间隔地生育两个孩子。西藏自治区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开始高于中国全国平均水平。近十年间，西藏自治区人口平均每年都增加3万人左右。不过，西藏流亡政府说法和中国官方刚好相反。西藏流亡政府指控，自1949年中国侵占西藏以来，中国政府向西藏移居大量汉人，同时在西藏实施大规模的强行控制生育的政策，阻止西藏民族的人口发展，使得藏人存亡面临威胁。西藏流亡政府资料显示，大量中国人移居西藏，使西藏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变成为少数。在1992年底，中国政府宣布为了西藏的经济建设而对外实施开放。事实上，所谓开放的唯一目的就是为鼓励向西藏的大规模移民。第十世班禅喇嘛曾指出，在西藏养活一个汉人的开支可以在中国养活4个人。西藏为什么要花钱养活他们？输送大量无用人才的政策使西藏受害匪浅。开始还只有几千名汉族来到这里，但现在已经超过了许多倍。对于大量在中国本土无业的人员，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地鼓励他们移居到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在1990年，中国第四次进行人口普查时，据说在朵抗地区有4,907,369个中国移民。事实上可以这么说，每3个人中统计人测的不过2人。西藏流亡政府估算，在整个西藏地区约有750万左右的中国移民，现在应该可以肯定中国移民的数量要超过这个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执政党呼吁总理访问中国时提及恶劣的劳改制度，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吉美多的报道。
根据大纪元消息，德国执政政党基民盟议会党团人权问题新闻发言人斯特因巴赫女士和议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海巴赫先生在与美国劳改基金会主席吴宏达会面后，于3月17号联合发表声明，敦促总理默克尔夫人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有关中国劳改制度的问题。声明中指出，中国的劳改制度基于洗脑，中国人权破坏的清单很长，包括了强制劳动、酷刑以及肆意处决。 最让人震惊的是，为了摘取被关押者的身体器官而处决犯人，将犯人的身体器官卖去做器官移植的事例层出不穷。12月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3票支持、1票反对通过了劳改决议案，谴责中国的劳改制度，并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杜绝中国劳改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德国国际人权协会和美国劳改基金会日前联合向欧盟议会和多个欧盟成员国提出建议，希望欧盟各国议会也能够通过一个类似的谴责中国劳改制度的决议，从而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破坏的注意。尽管这个决议中没有经济制裁或者政治抵制等实际内容，但是吴宏达表示说，这个决议将成为很多西方国家制定对华政策的基础之一。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轮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中国学者唐大贤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联席会议的最后一项是由国家安全工作小组宣布，国家安全局和总参谋部共同发布的联合戒严通知，大致内容如下：在8号戒严令发布后，国防军52旅和武警驻藏部队联合担任拉萨地区的戒严任务。武警部队沿北京路、林国路、青年路一线布防，负责戒严城关区市中心的戒严。52旅负责除城关区域外的市区和郊区的全线防务。当雄贡嘎机场有武警和52旅联合守防。武警部队负责的临时指挥部宣布撤销，由52旅和武警部队共同组成戒严指挥部。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对指挥部具有绝对的指挥权。目前52旅正在开京途中，武警部队要严守岗位并着手移交工作。解放工作要求于8号中午12点以前结束。另外，在此次骚乱中被捕后关押的所有人犯应跪口处理。临时指挥部在撤销之前必须将死伤人数和审讯结果报告中央，并且向自治区公安厅着手解交工作。在这一期间如发生意外事件，任何部门都不得擅自处理，必须向中央有关部门请示，得到确切的答复后才可以行动。公安厅系统要充分动员起来，配合戒严部队完成戒严任务，同时严格担负起社会治安和清查户口的任务。对在此次骚乱中被暴徒强砸和烧毁的公共私人设施，应尽快组织人员进行维护工作。对失踪清理和整顿的工作要加快工作步伐。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属各商业和经济部门应尽快保证戒严部队的日常生活供应，使戒严任务顺利完成。7号夜间，拉萨市区到处都能听到哭声，很多藏人居民的家里都有人死伤和被关押，街上还有三五成群的藏人在往火堆中扔自行车和散落在街上的其他商店物资。当武警巡逻队开过来时，人们才靠向马路的两旁，有人偷偷地向武警吐口水，但没有人敢公开叫骂了。一些藏族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织起来，接获成群的到自治区人大和政协机关，要求与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见面，要求中共中央方面对此次过火的镇压行为予以解释。他们大多数情绪异常激动，有的竟在办公楼前大声痛哭起来。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一直没有出来和他们见面谈话。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汤大贤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